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临死前把他的亲族召来说，
你们大家听着，我快要死了，但是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出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也要你们发誓，就是上帝领你们回迦南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尸骨带回迦南。
110岁的约瑟死了，人用香料把尸体熏了，装了棺材，绽放在埃及。过了许多年，好几代以后，新登基的法老王不想再纪念约瑟对埃及的贡献和功劳。
简直太没有道理了，凭什么这些希伯来人拥有歌山地区？那是我们最好而肥沃的土地。我要你们这些总长跟术士们回答我，你们不是我的顾问吗？
启奏我王陛下，当年把歌山地赏给约瑟和他的后裔，是因为他在埃及大饥荒时期对我国的贡献。
那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今天是我在位，我并不欠约瑟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反而惹我心烦，能除掉他们才好。
启奏陛下，他们是个志气高又工作勤奋的民族，依我看，他们比我们埃及人繁殖得快多了。
我担心的正是这点，他们那么多，日后如果有什么战争，他们要是联合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惨了。我要命令军队马上把希伯来人赶出埃及。
报告陛下，希伯来人是个有用的民族。
有用？有什么用？
他们是精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我看可奴役他们。
叫他们做奴隶？好主意。你出的主意真好。
还有，我们若大大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多死几百人，这样他们就会减少了。
有道理。你的话有道理。
陛下是否派小臣我负责监管这些奴隶？
你的计划是？
我打算指派工头监工，叫他们任意鞭打。
妙极了，妙极了！我命令你全权办理。
遵旨，多谢陛下圣恩。
总长，我问你，奴役希伯来人有什么进展吗？
他们全被我控制了。叫他们和泥做砖，做田间的粗工。我们的两座积货城比东和兰塞已经很有规模了。
照你的想法，他们人口减少了吗？你好像不太愿意回答啊。
问题是，我越折磨他们，苦害他们，压迫他们，他们都好像更能繁殖，增加的更多了。
那是你还不够毒辣，还需要加重工作，加重鞭打。我们一定要控制他们的人口，只许减少，不许增加。
是，陛下。
总长，快做你的工作进度报告。
工程方面，大有进展。 只是在人口方面还不太成功。
我们总要拿出更狠的办法来，一定要减少他们的人口。
是，小臣想出一个办法。
你说说看。
报告陛下，那就是所有他们的新生男孩在出生的时候就弄死。
于是法老王召接生婆们来到王宫。
文士，你传唤的接生婆来了吗？
是，陛下，他们一个叫做施弗拉，一个叫做普阿。
叫他们两个人进来。
朝见全埃及万能君王，众神之子，万民主宰，我王法老陛下下跪磕头。
我王法老万岁万万岁。
抬起头，起来。你们俩是希伯来人的接生婆？
是啊，陛下。
你们今后接生的时候要把所有希伯来男孩弄死，不得有例外，否则你们就该死罪，明白吗？
可是接生婆敬畏上帝，不奉行王命。后来王又召见他们。
师父啦，我们这回完了，法老说过我们不听他命令是死罪呀。
没办法，顺从上帝又顺从王。哎，上帝至高至上，若叫我们死，那就死吧，反正良心平安就好了。
你们接生婆把我气死了，叫你们弄死希伯来男孩，你们没有做到，还有什么理由？
报告我王陛下，请听我解释。希伯来女人不像埃及女人，她们都很健壮，接生婆还没到，她们早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启奏陛下，这全是真情实话，一点不假。
暂时算你们说的对，都给我滚出去。
接生婆从法老王面前退下，松了一口气。
他没有下令砍我们的头，我们真是该感谢上帝了。
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而且也讨上帝的喜悦。
上帝特别看顾接生婆，使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希伯来人继续增多强大。
从长，听到没有？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再生养增加，非阻止不行，听到没有？
是，陛下。但是请问用什么方法呢？
我早已经决定弄死每一个希伯来男婴。
报告陛下，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吗？只怪接生婆们不合作才。
当然了，接生婆也是希伯来人，他们敬奉希伯来的上帝。我现在下令，我们自己动手杀他们的孩子。
全埃及万能君王，众神之子，万民主宰，尼罗河之王，宇宙统管，我王法老有令，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丢进尼罗河淹死，全埃及的男女老少都为此负责。钦此。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 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遗葬上面 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他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4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1-2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6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他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他蛮平静的，他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他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因为他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 就是所读的话语啊，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它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啊，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她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啊，虽然她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她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她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她活出了神给她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他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他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他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他也许是十几岁神就觉得他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啊，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啊。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听众朋友，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们怎么样学习苦难的功课呢？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各种苦难和挑战。朱大夫您好。
你好。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我觉得有下面几点我们要稍微的留意一点，就是说面对苦难的时候，首先问神让我们学会什么，而不是问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必定是为了让我们学到什么。在约伯记第九章里，他就说，我虽有意也不能回答，我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恳求，一个是指示。恳求神来指示我，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我去改正。第二个就是敬畏神，不去冒犯神，不去犯罪。不管我们遭遇到再大的苦难，不要用嘴犯罪，不要说亵渎神的话语，更不要让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冒犯了神。所谓敬畏神，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要知道，一切的赏赐，一切的收取，都是源于我们的神。第三个就是要冷静的思考，要更新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这些苦难往往会让我们暴露出自己的软弱之处。平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哎，我做的还不错，我没有什么值得去改正的，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来说，我们任何人都会有内心里面的软弱之处，只不过是平时并不能表现出来，而在苦难的时候，那么这种软弱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就会意识到，然后用神的智慧来去增强我们，去改善它。当然，我们也会在苦难中进一步的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我们人类不那么容易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当然，神如让我们知道的，他会显明在我们的身里。但是如果他不想让我们明白，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意念去解释，往往是适得其反。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是神允许发生的，那我们只有接受。我们知道神在那里，他会坚固我们，我们不会被苦难打倒，这就够了。
今天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很多人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人他们的家庭孩子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们今天在面临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在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全球性的苦难的时候，最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增强自己的信仰、信心。换句话说，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依赖救赎我们的神。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标杆，单单的仰望着他，依靠着他。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我们的救主。神在诗篇里面曾经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随时力量的源泉。我们只能借着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战胜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担当了我们今世的苦痛和罪孽。我们在面对现在这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失去健康的困难的时候，以至于比如讲外面出行也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暂时的、短暂的不便和困难而气馁，我们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多认识我们的主，多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回转归回，遵循神的诫命律例，不光光是在行为上，是在心里面，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我们不要辜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救赎，他的鲜血、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是我们的仰望得永生的盼望。所以我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每天拨出5分钟的时间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与我们的神沟通，我想您会得到很多的安慰和益处。我们会在困难当中把它看作是一种试炼，是一种祝福。神的祝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在求神的时候，一定要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而不去妄求，不要求属世的。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也不可能离开这属世的一切，但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学习到什么，通过这个苦难怎么样让我们炼净自己的内心，炼净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苦难也有可能发生在义人的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苦难发生在义人身上？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考验义人的信心。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信神，因为他是真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不管是赐予或是收取，是赐福或是降祸，那我都敬拜他，信靠他，不离弃他，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因素在里。第二个，苦难有助于自己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神在约伯记里面用河马和鳄鱼两个例子代表人体的软弱。河马是非常肥壮的一个肉体，人注重于肉体的时候可以想见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鳄鱼它的表皮是特别的刚硬的，它也就代表人的刚硬的心，刚硬的生命。那么人往往就是会有肥硕的肉体和刚硬的心肠，都是无人可以制服的。所以说我们要克服自己河马和自己的鳄鱼，在这两个方面只能借着苦难我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就像约伯，他一直自以为义，但是恰恰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有骄傲的地方，因为他骄傲自己完美无缺的、无可指责的，但实际上恰恰这也是神要对付的他的软弱之处。一直到神在旋风中向他启示这一切造物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哦，我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我是卑贱的。所以说约伯一样，他经过苦难，最后与朋友的对话在显示出他的软弱、自义、浮躁、夸张、求死和消极的一面，这些都是在苦难的压榨下才显现出来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就没有忍受力，然后就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去抱怨，或者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这个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的。 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近的亲属。另外不光光是义人，像摩西、像约翰、像保罗，一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纯粹是为了做荣耀神的事情，使世人得到救赎，完完全全顺服于神的旨意，而没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思念在里面。像耶稣救主，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他是神，但是呢，神让他降卑为人形，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是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理的。第二章的第十七到十八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面学习顺从神。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他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去。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行为上得到进化，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
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居然背后还有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顺服神的真理的人，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四中弟兄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十分感谢。
听众朋友，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但是我们的神一切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背后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但愿听众朋友您能够从祝大夫的话里面得到一些启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倚靠神、寻求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相见只有在梦中，这句小时候常常在电视画面中听到的一句歌词，没想到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曾经如此刻骨铭心的上演过。午夜梦醒时，不断的寻思，细细的追想着，梦中可有你，你可曾入梦来，
在寻你千百度的梦中偶尔相遇，飘茫的一颗心才稍得抚慰，因为这是你我今生相见的唯一途径啊。当年先生在检查出罹患肝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过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我口里说着他已经卸下世间的劳苦安息主怀了，女儿也写了一首诗说，爸爸在天堂里永远欢喜快乐，到那日我们天堂里再相会。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与神交战，神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得失去爸爸？神啊，你为什么不让她享受到事业成功的果实就把她带走？神啊，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就是不受安慰，因为这不是我想走的人生道路。我犹如一只折翼的小鸟，哀鸣地向神直问，不知如何疗伤止痛。半年后，我退让地向神说，我没有办法不顺服另一半离世的事实，但祈求您让他入梦来告诉我，他真的在美好的天堂里，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的迈步向前，否则未来的人生道路我只有痛苦的走。几天以后，在电台例行的聚会中，一位长辈要我诵读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神回答不。我求神把我的痛苦拿走，神回答不，痛苦不是由我来拿走的，乃是你自己要放弃。读完了这第一句话，我便泣不成声，读不下去。有同事帮我接着念，整个聚会我的泪水如决堤般怎么都止不住，因为神以奇妙的方式告诉我，心态只有自己才能调整，痛苦唯有自己才能丢弃，快乐与否决定在自己，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只有灵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把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周遭有缘的人，得到那永不磨灭的属灵生命，才是我当追求的人生目的。从那天起，我便决定把痛苦丢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考虑要打电话给哪一位朋友，请谁来帮我们试试电话录音的效果的时候，德州的朋友国英正好来电话，我马上要求他帮忙接受访问。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告诉我，他的女儿被医生诊断出胰脏有9公分的肿瘤。上帝就是这么神奇的安排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下了这段让我难以置信的见证。国英说，上帝比他们更爱他的女儿，神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赐下他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去面对，即使神决定将17岁的女儿接回天家，纵使他们万万不舍，但是仍然相信天父有其美好的旨意，因为天堂是个美好无比的地方。如此大的信心让我震撼的难以言喻，因为我知道女儿就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啊。我再度落泪，也明白神是借着这个榜样让我知道天堂是要靠着信心来看见的。回首来时路，上帝的确是那位照顾孤儿寡妇的神， 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是一无所缺。我曾经软弱，如今刚强。三个女儿也都学有专长，能够独立自主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因为心中有主，变得无比的丰盛。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书61:10。朋友，您正处于哀伤痛苦当中吗？那位带我走出忧伤的神也必定能够帮助您，只要您愿意全然的信靠他，尊他为主，由他来掌管您的生命。祝福您靠主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